基督徒的十大夫传特质四：谦卑。谦卑是一种智慧，是为人处事的黄金法则。谦卑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，容易被人接纳，所以谦卑是服传者应具备的特质。再强、再有能力的人，一旦少了谦卑，所有德性都会走样，甚至消失殆尽。主耶稣是谦卑的最佳典范。他在世时始终知道自己的力量来自对天父的依靠。他说：“我有我自己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，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。”若望福音5章30节。我们也该效法耶稣，在服传工作上，即使有丰硕的成果，仍然要说："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。"路加福音17章10节。重德之师，谦卑是最重要的美德，可谓重德之师。谦卑的拉丁文是由"土地""泥土"这个字衍生而来。谈到谦卑，如果我们从领导、信仰与服务的角度来看，谦卑就是能接纳自己的软弱及善变，承认自己是平凡人，常常跌倒。但是我们总不要失望，因为慈爱的天主与我们同在，他的手牵引着我们。先前提到谦卑是重德之师，那么骄傲就是万恶源首了。谦卑是如此重要，一个再有德性、再热心恭敬天主的人，一旦疏忽而陷入骄傲，就会变质。谈到谦卑，不能不提骄傲。王阳明说："人生的大病，只是一个傲字。谦为众善之基，傲为万恶之魁。傲慢、自满、自我膨胀的人，最容易招致反感，让身边的人有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因骄傲而一败涂地的实例不胜枚举。然而，谦卑却是所有人的，谦卑却是所有的人都宣扬却没有人实行的美德。所以有人说，100个人中间有99个是骄傲的，但是唯一那个谦卑的人却又因着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。看来，骄傲的确是人们最大的弱点。很多人在不自觉中显出骄傲的毛病，有一点小成就便得意忘形，这就是骄傲的可怕。美国政治家兼科学家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去拜访一位长辈，当他走入长辈家的大门时，由于门框太低，富兰克林不小心撞到横梁，痛得飙泪。那位长辈看他撞到头，一面帮他抚头，一面说："你要常低头才是。"富兰克林将这句话铭记在心，从此待人谦虚有礼，谦冲为怀，最后成为有名的政治家。是呀，低头表示我们有谦卑的心，谦卑就是万事退一步，不自满，不自夸。 不傲慢，待人虚心温和，处事圆润，中庸平和。没有人会喜欢傲慢自以为是的领导人，不论政界商场都是如此，教会团体更是要避免。我们都讨厌吹捧自己的政治人物，所以爱吹捧自己的神职人员、傲气十足的基督徒、狂妄的团体领导者都令人生厌，在福传工作上难以收到成效。为此，我们想要在信仰上发挥实质的影响力，在耶稣的牧场带领羊群，传扬天国喜讯，必须透过祈祷生活，每天自我提醒，不自以为是，不傲慢待人，不狂妄自大。谦卑的特征：一、乐意接受别人的帮忙，不坚持按自己的方法做事。二、容易宽恕人，受了委屈能吞忍，相信天主知道一切。三、对人有耐心，不因别人的软弱而感到厌烦。四、爱好和平，不容易被激怒，也不会以恶报恶。五、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缄默。适度的发言没有错，但是谦卑的人允让别人主导，不见得每个场合中都要发表言论。六、能看到自己的弱点，也不否认自己的软弱。七、以喜乐的心服务他人，不是为取悦人，而是为主耶稣而做。八、心怀感恩，常常喜乐，感恩的心给生命带来喜乐，是我们生命的动力。九、有敏感的良心，愿意悔改。十、尊重每个人，善于聆听。善于聆听，聆听很重要，傲慢的人不会聆听，都要别人听他的，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虚心聆听。多数的领导者很会讲，而且讲起话来辩才无碍，但是真正的领导者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闭上自己的嘴巴听别人说话，而且是真正用心的听。骄傲有个可怕的特点，就是自以为是，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一方，先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或选择性的聆听，之后便是排除异己。但真正谦逊的领导者知道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当部属勇于给予真心的建议或回馈，甚至批评时，不是急着关上耳朵或打枪，而是倾听、接纳，甚至承认错误。许多成功的领导者有个共同点，都是非常棒的听众。若不懂得听，将会错过许多学习的机会。而要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，得先成为一个好听众。听别人说话不难，但要懂得聆听可就不容易了。许多人因为没养成聆听的习惯，留给人不好的印象，因此造成误会，甚至是关系破裂。培养谦卑的德行。谦卑虽然带个卑字，但不是自卑之意。反之，服传者应该是有自信的人，但要小心，有时过度自负，让人忘记自己是谁，骄傲就趁机而入。 最佳应对方法是用谦卑来平衡自己的自信心。服传工作想收到成效，一定要培养谦卑的精神，以提升见证能力。如何修炼谦卑的德行呢？首先，养成祈祷的好习惯，时时依靠天主的人，就是迈向谦卑的第一步。天主一定愿意帮助全心投靠他的人。第二，观察成功的福传范例，从这些人身上感受谦卑的特质，当然也可以比较失败的例子，互相对照下，让自己心生警惕。第三，建立团队合作机制，团队就是合作，机制合作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凡事都要沟通协调，避免专断独行和傲慢。市面上红极一时的仆人系列，以耶稣为领导者的榜样，耶稣为世人指出一个当领袖的为首之道。一个人拥有权势的目的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了服侍别人。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。马窦福音20:28，耶稣给门徒洗脚以身作则，要门徒们也彼此洗脚，参阅约翰福音13:12-15。教宗方济各多次提醒主教不该做主人，却要做仆人。在这层意义下，教宗是天主的众仆之仆。主教司铎不该自认为是拥有特权的人，而应该为教会团体服务，帮助团体喜悦地走成圣的道路。耶稣召教我们每位信友都做慈悲的仆人，把天主的爱带给众人。我们做到了吗？圣母玛利亚的谦逊榜样。谦逊是真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石，因为它是爱德的居所。论到谦卑这个特质，不能不提到模范中的模范圣母玛利亚。她被选为救主的母亲，妇女中备受赞颂者，但她没有自命不凡或得意忘形，因为她的性德与望德驱使她谦逊，她的谦逊驱使她去爱。圣母玛利亚是人，即身为人，表示所有德性都不是与生俱来，而是与天主的恩宠合作修炼得来的。我们默想圣母的一生，看她如何修炼谦逊的德性，特别从谢主曲来默想圣母的谦逊。我们的母亲玛利亚提醒我们，接近天主需要谦逊。圣母是喜乐的模范，正因为她是谦逊的模范，我的灵魂颂扬圣主，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，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。路加福音1:46-48。雅各伯书教导我们，天主拒绝骄傲人，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。你们务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，他必要举扬你们。雅各伯书4:6-10。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必定要远离骄傲，因为魔鬼的本性就是骄傲，与天主的美善背道而驰。我们要加强自己的祈祷生活，学会自我觉察，经常默想圣母的谦逊之德，并在生活中起而效尤。 如此我们才能为主服传。暖心分享。提到圣母玛利亚谦卑的榜样，我的脑海马上浮现已故的狄总主教。一来，狄总主教热爱圣母，另一方面，他努力学习圣母的谦逊，我就是见证人。1992年的基督君王节，我在狄总主教的手中领受司铎圣旨。不可否认，只要是人都有脾气与个性，做事风格也不尽相同。虽说是共荣的教会，但不乏人性的软弱，免不了有误解、摩擦或受伤害。老实说，我从出国前、出国期间到返国，在主教公署服务、堂区工作，与总主教的相处有许多不愉快。当时我只是个小神父，遇到被指责、被误会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也许有人会好奇，难道你没和狄总主教争吵过？说真的，没有。我只有挨骂的份儿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是我错，我被骂是应该的，改正就是了。如果我没错，是主教误会我，那我问心无愧，我对得起天主，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但我也不会就此摆烂，因为我知道狄总主教没有恶意，他只是听信不实的话被误导，误会了我。再者，我是为天主、为教区做事，天主才是真正的大老板。所以即使有几次受到很大的误会，我还是忍着泪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依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尽好职务的本分。感谢天主，后来他用某种方式让狄总主教知道了真相。记得在狄总主教退休后半年的某一天下午3:30左右，我刚好从主教公署回到当时服务的华山天主堂。此时狄总主教从基隆他退休的住处打电话给我，在简单的问候之后，他直接说明打这通电话的用意。他说：玉伟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在台北主教的任内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在这里跟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一听到这话，嘴里当然说没什么，毕竟他是长辈，又是荣休主教，但此时我已泪水盈眶。天主透过这通电话治愈我，我由衷佩服狄总主教，他好勇敢，好谦逊，好有修养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根本不需要跟我道歉，但是他竟这般谦卑，像一个小神父诚恳地说对不起，这要有多大的德性和修养才能做到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非常敬佩狄总主教。后来几次的聚会、年毕竟的场合，以及他到巴黎香安老院，我们都有机会深谈。他的长者智慧总是给我许多的鼓励与支持。就我所知，狄总主教的风范在他任内也感动许多人皈依天主。谦卑永远是最能感动人的。